是小雅各之父亚拉菲，他是一个能操双语，本国语和希腊希尼里语，就是希腊化的知识分子，是罗马派驻加利利及加伯隆之税务官员。盟主招选以后，他忠心跟从，在巴勒斯坦传道15年，其后传道于异邦。据亚历山大格里敏 Clement 啊，引历史学家和 Reglin 说法，马太在非洲的安提阿伯，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被刺死为主殉道，用刀来把他这样刺死。彼得啊，西门，原名西门，是约拿之子，安德烈之兄，施洗约翰的门徒，居于加利利海边的白塞大，后携其家人移居加百隆。他家是打鱼世家，他由其弟安德烈引进耶稣，上面提到过了。主进他后呼召他，他水下了打鱼的行业，立刻跟从了主。主给他新的名叫做基法，这是亚兰文啊，与希腊文彼得相同，即磐石之意。彼得现前结照，亦好表现，为人忠诚坦诚，自跟从主以后性情改变，忠心传道。在罗马的尼罗王逼迫教会的时候，被倒钉十字架而死，为主殉道啊。这个他怎么死法，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彼得怎么死的啊？记得啊。菲利是加利利的白色大人，与安德烈同时蒙召跟从主，之后他引进拿单叶归主。菲利是为人谨慎，阅历丰富，自从跟从主后传道，直到晚年尽忠职守，在非洲希拉波利传道的时候被捆在柱子上绞死，与阿西里亚死前要求不用麻布与主一样包裹安葬。西门，第十奋锐党的西门啊，此名在圣经中有9个。奋锐党的西门是主的12使徒之一，他的事迹记录不多，在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传道的时候，被钉十字架而死，为主殉道。这是一个达泰啊，主的12个门徒之一，使徒之一。据英文一本关于达泰的一层信达泰之勒拜，此名即路加福音所提到的雅各之子，或者是的兄弟犹大，他在伊拉克幼弗拉底河一带传道，后在亚拉涅就是传道的时候被箭刺死。多马是主的12使徒之一，患疑心病，凡事眼不见心不信，但为人成熟成热忱忠厚老成，自跟从主后在波斯印度传道，为印度王建立皇宫，后在印度的圣多玛山为主殉道，被石头刀剑刺死。根据西安碑林中之大前景教碑的碑文，借中国景教历史之考证，多马的门徒早已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中国，在唐太宗的时候盛行全国，国处建立景教寺庙，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就是景教，自派人去西方取完整的圣经，到了印度误入佛门， 取来佛经后，佛教取代了景教，盛行中国，直到今天。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下次你们呢去中国旅游啊，我建议你们到西安去一下啊。那个秦始皇的兵马俑的史东西没什么好看的啊，去碑林看这个景教碑，非常好啊。那要是你有兴趣做多研究一下景教，就知道其实基督教传到中国还是从多马的他的门徒传过来的，最早的是吧。所以唐太宗的时代就是信了耶稣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版图最大的就是唐太宗的时代啊。那所以我到南阳啊去讲道的时候，碰到一些老年人啊，他们都是讲，不是讲台山话了，广东话嘛，就是讲福建话的。那时候我讲普通话，他说牧师，你是唐人，为什么不讲唐话？我说我讲的就是唐话呀，他们认为唐话就是他们广东话或者台山话，或者是福州话、泉州话的啊，所以这个唐朝的时候版图是最大的，所以最强啊，国强又富的那个，就是因为信了耶稣。但是我们就去看，跟今天的美国一样，又强又富啊。但是后来，这个佛教一来，信了那个佛教以后，就慢慢，国家就慢慢就衰弱下去了。所以到最近的200年，受外国人的侵略，一直都站不起来的，就是最近这几十年，中国才站起来了，啊，特别是在中国发射了太空船，这些太空的工程、太空的科学，能够震动了全世界。特别是这一次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奥运呐、让世界各国他们对中国更多的了解，所以算是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要从强是越来越强，但是富啊，我相信是越来越富啊。神要用我们中国人基督徒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等候耶稣再来，那他必须要使用这个国家又强又富，要不然我们出去传没有钱拿出去，别人也不欢迎呐、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美国也宣教士出去，因为他们把美金带出去了，帮助他们呢。所以现在中国基督徒越来越多。那所以我这5月份到了欧洲一趟、俄罗斯一趟，我就回来，我就以为自己就看到一件事情：地球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阿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福州人、温州人，福州人、温州人，有福州人、温州人的地方，就有主耶稣基督教会。你知道，福州、温州就是在全中国福音教会最兴旺的地方，而且特别是温州人，他们很会做生意，福州人呢、很会做生意。能够吃苦，光吃苦我们中国人都会吃苦，他们不光是吃苦耐劳啊，还冒险。那我在纽约那么多年，很多人黑人去，没有人敢去的，我们中国人都不要去啊，谁敢到那去做生意啊？那边开中国餐馆，到黑人去开餐馆都是福州人呢、或者是那个温州人，他们肯冒险的，肯冒险再跑得远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多马，耶稣的使徒之一，是把这个福音最早是传到中国的，是从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传到印度，然后再传到中国啊。是12个门徒啊，12个使徒啊。我们再翻开来呀、在18讲啊，我们看一下啊， 那是讲到基督的使徒啊，现在我们讲教会的使徒。大家基督使徒你们还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
有波斯教吗？
波斯教，波斯教应该有，有波斯教。他们那个最早的波斯教是从巴比伦来的嘛，最早的波斯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教他们是 拜太阳神的，拜太阳神的。所以在罗马的时代他们也是拜太阳神的啊，自从罗马康斯坦丁信了耶稣以后，他原来是拜太阳神的传统的。他说为什么我们 拜太阳神的时候都有庙子，为什么我们现在耶稣教了为什么没有一个耶稣庙堂呢？所以他就下命令到处修耶稣庙，所以教堂就是这样开始的啊。原来基督教没有教堂的，都是家庭聚会的，你们知道这个吗？所以自从那次以后，这个基督教整个就变了质了。所以现在我们呢，我现在走在哪里我都在鼓励他们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的光景才对。所以我鼓励你们将来出去开传福音开教会啊，不要开大教会啊，有个地方聚会就好了，当成一个训练的门徒的基地啊，不要像在美国这样的发展。我现在100人坐满了不够了，我们要建个大的礼拜堂啊，再大哦，越来越大。现在好多美国的教会上10000人的聚会的，他一个礼拜堂要花好几千万美金啊。
对啊，
你想把这些钱拿来出去训练宣教士派到全世界来多好啊。
对啊
啊，所以我不赞成。那个现在这个传统的教会，就是进礼拜堂的教会，里面是 a program based 的。我们有组织学儿童啊、青年人各样的查经班啊、团结，这就是 program。这个传统教会是以 program based。这个传统教会就是根据那个李罗夫，就是。他所说的，他是称为细胞小组教会之父啊。那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是什么？是 holding tank， holding tank， 懂吗？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大的箱子啊，一个 tank 啊，你们来进来都进来，没有出去的只有进来的。要是你到别的教会聚会，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那就不对了，你不属于我这里了。你要属于我这里，都进来，都留在这里，叫 holding tank。所以搞得最大的时候就是。可以做10000人的礼拜堂啊，然后又奉献多了，钱财多了，那就搞电视的节目啊，这个牧师就很出名了，也很会讲道了，哎呀，他的巴比塔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传道人要悔改，不能再搞巴比塔了，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教会，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教会，有多少家就有多少教会。要是中国大陆，你说要开教会，要挂个牌子才是教会，那永远不会成功。那政府不允许你这样做的。可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最兴旺，超过 100 million， 你们自己还不知道吧？ 100 million 是多少？一亿。超过1亿了，官方的统计他没有把家庭教会统计的那么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教会的使徒啊， 基督十二个使徒中，除去了卖主的犹大自缢身亡外，只剩下十一位。五旬节前补选了一位马提亚来接替犹大的位分，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基督的十二位使徒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做见证。之后教会又有其他的使徒，我们称他为教会使徒。我们来分开来看看，第一个就是安多尼古，此名在圣经中只见过一次，罗马人书十六章那里，乃是居于罗马之犹太人基督徒。他是犹太，早期的教会多半是犹太人基督徒啊，犹太人信了耶稣了。他是罗马，他是保罗的亲戚，比保罗先而信主，一同为主作监的啊。第二位是亚波罗，他是生长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在主后54年夏天，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亚波罗到以弗所城宣道。他博学多才，熟应圣经，事主热心，常将救主耶稣之事向人讲述。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后经百基拉、亚居拉之指导，来得更明白主的道理，并悉以弗所信徒之推进信，前往亚该亚劝勉当地的信徒。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当即与犹太人力争颇具成效，凭圣经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基督。可惜在哥林多教会中，信徒分裂党派，有拥戴保罗的，有拥戴亚波罗的。所幸保罗心胸广大，为因亚波罗迁入他第二次旅行布道，在此地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而感到不悦，反而钦佩亚波罗而信任他，并愿与他同工。保罗这种宽宏大量接纳人的心胸，的确是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基督的传道工人所应当学习的啊。你像保罗这来的花了一年半的辛苦经营的起来的一个教会，亚波罗跑在那里来，他没有听过这个圣灵，也没有经过圣灵经的，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他就讲那一方面的，那跟他讲的有好多地方就不太吻合，还不要紧，那就是因为这样，有的人教会就起来分裂了，分党分派了。有的时候我是只相信亚波罗的，有的时候我只相信保罗的，所以教会就变成这个样子。那要是我是保罗的话，那我要好好的责备他一番。保罗不是这样，心胸广大，他还给他介绍，还说亚波罗很好，他对主的圣经道理很清楚啊，对悔改洗礼的悔改的道理的很清楚，讲得很明白。所以我们从保罗身上学习一点很好的功课，就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所以将来你们出去传道，要是你教会里头出来一个人，他的各方面都很不错的，那你就要相信他啊，要用他的长处啊，不要因为他的短处就把他的长处湮灭，甚至于阻挡他来使用他的长处，也要把人的好的地方带出来使用，那你就是成功的领袖。这一点我们要好好学习啊。好，巴拉巴，还有是巴拉巴原名是约瑟，有劝慰子之意，本为利未人，生于居比路岛，后居耶路撒冷，马可为其亲书，是著名的信徒。他的家庭富裕，常供应教会之需。保罗初传道的时候，众人一聚，经巴拉巴引荐，大家 为什么众人疑惧呢？因为他逼迫教会嘛。后经巴拉巴引荐，大家使得安然交往。他奉安提阿教会差遣相处，前往密见保罗的于大树，并带保罗到安提阿教会受召救，同工传道。巴拉巴同保罗悉在捐款赴耶路撒冷周济犹太信徒。事后他们随马可，他随马可返回安提阿教会。他们受教会差遣到外邦传道，开始了所谓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他们旅行布道回到安提阿教会之后，教会又差他们二人赴耶路撒冷开会，讨论基督信徒对于守遗文律法进行国礼的争论。因巴拉巴和彼得假装，在加拉太书来提到啊，从此保罗和巴拉巴就分道扬镳了。保罗与希拉开始了他第二次的旅行布道，所以第一次旅行布道还是巴拉巴同行啊。换句话讲，保罗刚信主还是靠巴拉巴来继续栽培他啊，带到安提阿的教会受造就，所以他也是引导保罗的人啊。但是后来因为巴拉巴他回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所以以后就有第二次旅行，就保罗带着希拉同行。第二次旅行不到，巴拉巴同马可呢就到居比路传道了，他们两个就分开。两人虽然形影相离啊，但仍互相联络，彼此尊重。保罗在致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提及巴拉巴是得众教会所称赞的弟兄。巴拉巴不求教会供应生活所需继续传道，他为人个性和厚，乐善好施，心存敬畏，充满圣灵，大有信心，热心传道宣教宣道，至终仍是伟大的使徒保罗的兄弟和朋友。保罗在大马士遇主信主后，第一位带领他到教会受造就的人是巴拉巴。他看见主大大使用保罗后，他不以属灵长兄自居，反倒退居到保罗的后面。巴拉巴真有施洗约翰的心智，他必兴盛，我必衰微啊。这一点我们呢也是要学习的啊。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些老牧师常常会犯这个毛病的，这个我是很老资格的啊。你像巴拉巴就不是这样了，你看他就退居在保罗的后面，让保罗出头啊，他不出头啊，跟施洗约翰一样的。和以巴弗提，保罗首次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派以巴弗提为教会送去给保罗的供应，就是馈送啊，并照顾保罗的病体，以致以巴弗提自己辛劳承接，使保罗患忧上加忧。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教会，并写了致腓立比书由他带回，并要教会好好的待他，尊重他。保罗称他为弟兄，同劳同工。雅各就是主的弟弟啊。新约圣福音书中只提到他的名字两次，和马太福音十三章，还有马可福音第六章。当基督与十二使徒经过加利利的时候，他可能这就是说雅各可能与基督同行至加百农。祝棚节将近，主之弟劝他离开加百农往犹太地去，这时主的弟弟还不相信他是弥赛亚，是基督。待主复活以后，他才加入使徒的行列。当拣选马提亚承受使徒之位分时，雅各 就他的弟弟耶稣弟弟也在赞助之力，并且最初目睹基督复活之见证人。主后37年、38年，他尚在耶路撒冷与保罗初次见面。主后51年，耶路撒冷会议之时，雅各已被推荐为教会的首领。雅各为人慷慨，爱好和平，过于争论，重精神过于律法条文。主后58年，保罗报告其第三次旅行步道至事工的时候，雅各这位耶路撒冷会议之首领。此后他晚年的四节圣经并没有记载。为据犹太国当时的权威历史学家约西夫 Josephus， 就上次我告诉你们的所著的历史，雅各于主后62年以身殉道。而第六位尤尼亚，尤尼亚是基督徒，在保罗致罗马人书的末了曾向他及安多尼古问安，是兄弟或是姐妹无从考证，但保罗称他为亲属，为同坐监牢的一位使徒中有名望的人，比保罗先信主，是犹太人。保罗称犹太人为兄弟，为骨肉。尤尼亚是众使徒中的一位，在当时教会的传道人有各种不同的职称，有称使徒、称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他先信基督，资格最深，如居比路之拿孙一样。第七位就是马提亚，救主受洗的时候所得的诸门徒之中，也为主复活见证人之一，有使徒的资格。后经使徒公义使他代替自义的犹大的职位，须与十一个使徒同列。保罗他也是使徒啊，使徒保罗写书信他的同工路加写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二人各自著书，互为表里。因二人同受一位圣灵感动，故二人之著书没有矛盾，妙哉奇哉。使徒保罗原属本雅明支派的犹太人，出生于基利家的大树，是罗马的公民。他的希伯来文名叫扫罗，信主以后改为保罗。他是在法利赛人的环境长大，精通犹太人的律法及传统。他年历的逼迫教会，却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耶稣，眼睛就暂时瞎了。主差遣门徒亚拿尼亚去为他按手祷告，瞎眼立即复明，然后马上受洗，又被圣灵充满。这大概是在主后34年，他立刻在会堂里传讲耶稣是弥赛亚，马上就成为犹太人逼迫的对象。在这里我要给诸位再提一下，讲到圣灵充满啊，这里讲到我们保罗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但是这里没有说他说方言。现在也好多的教会说你没有说方言，不能说你被圣灵充满，因为你说方言才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凭据。现在的在美国的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Church of God 神的教会，还有其他的 Pentecost Church， 他们很强调这一点。所以你没有说方言，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还有极端的讲法，在马可福音第16章，信而受尽必然得救，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怎么解释呢？信而受尽必然得救，他的这个尽叫宁静，是被圣灵充满，你说了方言了，你被宁静了，那你才得救了。这是极端分子，这种解释我不能接受，我相信你也不会接受。 因为圣灵充满不能与得救挂钩。为什么？因为在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才跟你们讲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请你翻开看一看，十三节，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啊，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啊。以弗所书第一头一章 The first chapter of Ephesians Verse 13 and 14，翻到我们一起来看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就受了圣灵为印记，对不对？得救了吗？得救了。我们得救就有圣灵的嘛。照葡萄园教会创办人John Wimber他的讲法，他说我们既然得救，就有圣灵在里头做印记。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这个印记是印章嘛，我这个印章盖在我圣经上，这本圣经是什么？就属于我的，要谁拿去了不经我知道，那就是偷了。我们既然得救了，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成为一个印记，换句话讲，这个人就是圣灵的印记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属于谁了？属于神的嘛，得救了嘛，就有圣灵的嘛。所以讲 Wimber 他就说，既然有圣灵，圣灵的九种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提到的圣灵的九种恩赐 as a package， 是一个整套的，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在里头，都有圣灵的恩赐在里头，你们同意吗？啊，同意这种说法吗？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在里头，既然有圣灵，圣灵恩赐九种都在里头了，有没有？你说我还没看见，哎，
圣灵有内住跟外显的。
对，这个
我们讲印记是内住的。
对，这里我下面就在讲那一个了。
对，
这是首先得救了就有圣灵，得救了就有圣灵了。你们有圣灵，我怎么会悔改的？对不对？你不悔改，怎么会信耶稣的？所以还是有圣灵的，既然有圣灵，就有圣灵的恩赐在里头了，九种恩赐已经有了。问题是 manifestation 彰显的问题啊， manifestation 彰显的问题。我这一瓶水要是我放点东西在里头，我这样你看不见吗？你看不见。要是我装点东西在里头的，这里头已经有水了嘛，那水里面也装了一些东西吧啊，好像九种东西，九种圣灵了恩赐吧，你看不见，但是我把水加满加满，甚至满出来了，哦，那个东西跟到就出来了嘛，是 manifestation。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呢？有了圣灵还要被圣灵充满呢？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刚才你讲的，一个是内住的圣灵，刚才我们这个所提的，一个是外面浇灌的圣灵。浇灌就是我们浇灌，浇灌浇灌满了，那个恩赐就出来了，圣灵充满了，恩赐就出来的啊。所以你要找基督耶稣所讲的话，道者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圣灵充满是更丰盛的生命，得生命是你得救了，丰盛的生命是被圣灵充满，你更丰盛的生命了，那就是你圣灵的恩赐都能够彰显出来了。 啊，所以里面的充满是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来。那九种，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圣灵九种的果子是内住的圣灵，要再来一方是生命的问题。外面圣灵的浇灌是圣灵两方面的啊。外面圣灵的浇灌是有恩赐，有能力，有恩赐就有能力吧，对不对？所以光是充满，光是有生命还不够，我们要圣灵充满以后，要把那个恩赐都给彰显出来才有能力。所以圣灵浇灌是要我们恩赐能够显明，能够有能力传主的福音，是双方面的。就好像一个 coin 是两方面都要的，不能单一单病的。所以刚才我给沙弟兄们的交通的聚会所的，他们叫做地方教会的信徒啊，他们的生命很好，因为他们很注重神的话啊，他们的圣经都会背，但是圣灵恩赐方面，这能力方面他就没办法了。那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我再提一下，这一位吴弟兄也是三十五啊，吴弟兄他是圣地亚哥，那我再来到我从纽约退休了搬家到圣地亚哥的时候，开特会，他来参加聚会，他自己的疾病得着医治，他带来的朋友，他是原来是聚会所的，就是从礼堂时候出来的，他那个聚会所，那他们里头有个姊妹是嫁给犹太人的啊，常常有些问题，他就晚上不能睡觉，里面有东西搅扰他。那聚会所他们很会祷告的啊，他们圣经也很熟，都会背的啊，但那个姊妹在他们那聚会那么多年呢，那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后来他们看到我们这个广告是圣灵医治布道大会啊，那是刚好我请那个道德伯派啊，乔派伯去开布道会，所以他说这个最后一条路了，我们祷告这么多年呢，他也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去试试看，他自己有毛病就带到来了，来了以后他当天晚上他自己的毛病得到医治，那个姊妹得到释放，以后他晚上睡觉睡得很好。所以布道会完了以后，这个弟兄啊打电话给我，他说好不好来跟你一点交通，我说欢迎，他跟他的姊妹一起来，他的姊妹是老聚会所，在这个木扎读政治大学的时候就信了耶稣，在聚会所的啊，根本不相信这一套的。然后他们那天来了跟我交通，从此以后他就给我认识了，以后我在家里开一门课圣灵，他就来参加，以后成为我很好的同工了啊。他以后被圣灵浇灌了，有一天晚上，你知道这个弟兄们都有这个骄傲的脾气啊，姊妹们坐最前面，他是坐在最后的，每次呢坐在最后的啊，可以靠在墙上，可以靠一靠了。那天晚上圣灵大大的做工，他被圣灵浇灌，还有一位姊妹，现在就是圣地亚哥那位开教会的那位姊妹，他们两个人，所以我就去跟他们按手，以后他就得着了。他回到聚会所，他说站讲台的弟兄啊，他是中兴大学的毕业，到这边拿了硕士博士，然后再考进海军，在那边做工的，很追求的一个弟兄。那所以他就，我跟他第一个章节就是刚才我跟沙弟兄讲了，给聚会所的很追求的弟兄，给他第一个圣经章节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最后一节。我说你们聚会所生命造就非常好啊，这个李陀生弟兄跟李长寿弟兄他们讲的很多生命的造就道理我都很觉得很不错，当然不是很完全，可是圣灵方面他们在这方面很欠缺， 啊，所以我就把那节圣经给他们看，你们看到没有？你们念一念看，怎么说的？哪一位念一下？不是最后一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之中，五十九章最后一节啊，我们看最后一节好了。耶和华的话说：“至于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们的年，传给你们的话，必不离你们的口。”也不离你们后裔与你们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His word and spirit shall go together. 他的灵跟他的话要并行。聚会时他们只注重神的话，生命的造就，圣灵的工作，他们已讲圣灵，光讲没有用，你要经历圣灵。要被圣灵所使用，被圣灵浇灌，所以他们就在这方面很欠缺。所以这位弟兄以后他就得着圣灵充满了，他每次聚会，他们聚会说先是波饼聚会嘛，然后是讲道聚会，至今呢就有点休息的时间。所以他经常一个很好的弟兄，他那次被圣灵充满以后回去，他就发现他那个弟兄他们波饼完了，他说：“弟兄，你有什么毛病？应该怎么样？我为你祷告。”他的太太在旁边就禁止他。他说：“你不要搞那一套，要搞那一套，你到里面去。那里面有个小房子，他把他拉到里面去，就说你来祷告完了，他用方言祷告完了，就是你是问问你什么问题啊？一祷告，他病就好了，问题解决了。”领导几个礼拜都这样做，所以这个负责弟兄啊，他们呢站讲台的负责弟兄就在台上，每次讲到就对准他来骂的，说受不了了。那时候我说，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要在原来的地方好好的站，你不要动，要为主做见证，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宝贝的礼物啊，你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能够得着。所以他就勉强待一下，实在待不下了，他就出来了，到处美国教会也去聚会，中国的教会也聚会，最后他给我讲，他说都不满意。那好了，我说我们两兄弟就在我家里聚会好了，所以我在我家里就开始给家庭聚会。那时候我师母因为生病呢是不能动嘛，所以我们就在家里，所以现在圣地亚哥那个家庭教会这样起来一点，那他以后就成为我的同工。我们他每年把他那个拼命的加班费不要，就要时间，他把时间的这个休假的时间抽起来跟我一道出去短宣。所以今年呢我们到俄罗斯的欧洲的三个国家，这位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很喜欢给聚会所的弟兄交通，因为他们圣经都懂了。要是对一个不懂圣经的人，他要跟你辩论交通，我告诉你是对牛弹琴，他不懂的，你讲圣经他不懂的，你讲什么都他也不服你的，要讲到圣经他服你的，所以这个我是这个张牛插出来了。好，我们回到本题啊，讲到哪里去了？第八是吧，保罗的希拉。好，从耶路撒冷返回安提阿以后，教会差遣保罗和巴拉巴去游行布道，周游布道。接着保罗又走了两趟旅程，是和希拉与其他的同工同去的。他第一趟去哥林多，第二趟去以弗所，还停留了很长的时间。就在返回耶路撒冷后，他被逮捕受审，直到保罗以罗马公民上诉该撒， 事情才算了结。他从水路被解到罗马，据教会流传，罗马保罗是尼罗皇帝逼迫教会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4年为主殉道。据教会的传说，他殉道的时候把他两个人把他抓到刑场后面的监斩官，在那个时候，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不能钉十字架，那是最羞辱的，公民不能这样做的，所以就决定用石头把他打死。一路上刑场，他一路就对这两个人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到最后了，快到刑场了，到了刑场以后要执行的时候，这两个人呢、转过头来对那个监斩的那个官长啊说，他说报告官长，这个人把他打死了没有用。他说为什么？他叫他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还要活过来，那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那个监斩官呢就说是你们两个有问题的，所以最后陪保罗受刑的还有两个人一同被石头打死。所以保罗当时是这样为主殉道的。所以我们从保罗啊这一生啊，是我最感动的，就是他在最后的生命的关头还在传福音。所以这一次这我们到欧洲啊，在德国的时候，该群杂志社的主编孙老弟兄，他是山东人，你是辽宁的，他今年91岁，他讲到的时候他是眼睛是瞎的，看不见的，他讲到的时候他说，弟兄姊妹，我虽然现在91岁了，我愿意把我最后一口气献给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时我感动了流泪啊！我才80岁，我相信还有很多事情要为主工作啊，要是主许可的话。所以我也奉劝我的同学们不要忘记保罗，他最后的生死最后的关头还在传福音为耶稣。好，我们看希拉，保罗的同工，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很著名的一个信徒，与保罗同工，奉教会差遣二人到耶路撒冷教会所决议的事传达给安提阿的教会。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不约与约翰马可同行，故与巴拉巴分开，而选择希拉为伴。之后二人被囚于腓立比提撒罗尼迦骚乱的时候，希拉和保罗在一起同赴至比尼亚后，保罗逼迫他往，希拉呢就又与提摩太仍旧留下来。不久之后二人同赴雅典会见保罗，未及晤面，保罗已离雅典去到哥林多。他们一赶到哥林多的时候，希拉在哥林多与保罗同工，志同道合，从此他一直与保罗同工。在彼得前书，彼得称希拉为忠心的弟兄啊，这是希拉最好的保罗最好的一个同工是希拉啊。那提摩太出生在路斯德城，其父为希尼利人，希尼利就是希腊人了、他是算外邦人，其母呢为犹太人，名尤尼基，祖母是以罗以，幼年的时候未受国礼，受母亲及祖母之影响，从幼明白旧约圣经。保罗初次旅行布道，经过路斯德特比二城的时候，领提摩太信了耶稣。 保罗深知他的信仰无畏品行作为基督徒的表率，配为组织工人，故约邀他同行。他毅然决定与保罗作伴，自犹太人及异邦人中常作保罗在传道事业上的先锋。初代基督徒中犹太基督徒占大多数，他们人手摩西的律法和犹太的传统，为施行国礼的事常有争论。保罗为避免争论，免得福音受阻，故为提摩太行了国礼，但对提多并未施行国礼，因提多是外邦人。保罗第二次及第三次旅行布道，提摩太均与之同工，传主福音，建立教会。保罗称他为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讲到提多是一位无名的使徒，提多希腊人，保罗的传道的同工，其名常见于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书信中。保罗在提多书中称他为我们共信之道所真儿子的。提多为保罗最亲密最信托的同工之一，屡次派他前往哥林多代表保罗处理各种疑难的问题，均使保罗甚满意。逐渐提多之为人精明强干，无论何事均能得心应手，马到功成。保罗称他和另外一位弟兄为众教会的使者，希腊文就是使徒的阿巴索，是基督的荣耀。好，最后一个是基督教会的使徒，就是基督耶稣自己的同盟天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所以这个英文你翻译的更清楚， Therefore holy brethren partakers of heavenly calling, consider Jesus the apostle and the high priest of our confession. 所以耶稣本身就是一个大使徒啊，是神亲自所差派来的。从上帝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多数圣经学者认为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啊，希伯来书称耶稣是使者 apostle 和大祭司 high priest。 使徒希腊文是 apostolos， 其意为受差遣者 one sent forth， 是指耶稣基是父神所差遣，也指耶稣所招选并加以培训的十二个门徒。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透过教会差遣出去传道的门徒称为教会的使徒啊。所以你翻过来，这个基督的身体啊，就是教会的架构啊，应该是这样的，以基督为中心，最与他贴近的就是约翰，对不对？然后他的三个内圈啊，就是雅各、彼得、约翰三个人，然后有十二个使徒，然后七十个门徒，然后全世界的基督徒。所以教会的架构是这样的。现在他们传福音最有功效而且最好的就是 G12， 你们听过没有？就是这个架构 G12， 那就是 Group of 12。 但是在南非他们不叫 G12， 他们叫 J12， Jesus 12、基督的耶稣的十二个使徒。所以我现在到哪些地方我都鼓励他们要用这个 G12 的方法啊，这就是真正的教会的架构。 啊，别忘记了，在圣经里头没有民主，不叫民主 ，no democracy，only theocracy， 只有神主。在圣经里头没有民主啊，在圣经里头只有神主。只有 theocracy， 没有民主的。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窥探回来，大家来回来这个汇报。啊，我们用大陆中国大陆的名称来汇报，你们就懂了啊。十个人都说我们不能去，那边有人呢，又高大又强悍，那我们去啊，等于是肉包子打狗啊，有去无回啊，弄得大家都很灰心啊，大家说要暴乱啊，要把摩西打死的。你看，你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步。可是另外两个人站出来说，他说我们可以去，是的，他们十个人讲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的啊，但是我们还有神跟我们同在呀，我们从埃及出来一路都是神领导我们啊，我们有神同在，我们就可以攻打迦南地，绝对胜利。这两个人来讲，结果那老百姓还是不服，还是起暴乱，结果神自己做工平乱了，神自己来平乱了。若是讲民主的话，十个对两个，那摩西死定了。所以教会里面呢，不能讲民主，所以要照着这个架构来的，是生命的问题。民主没有生命的问题，讲到生命就讲到血统嘛，啊，一家人同一个血统呢，这有什么问题，多半都能够解决的，对不对？讲民主了，那就没有血统的问题吧？你是这个民族，那是那个民族的，啊，你的人多，我的人少，大家要争来争去的。现在台湾就是搞民主，搞得这个样子。要神主，要神来做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将来出去啊，传道啊，要把握住这一点啊，要是把握不住，你搞民主啊，啊，进修会就是搞民主了，以 congregation 为主啊，啊，我在，所以这个你们要小心，除非你自己去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你就不能搞民主，以神为主，啊，所以你。必须要有被圣灵充满，你有圣灵的恩赐，啊，能够讲的道，有能力能够感动人，那你就有无形中就有那种 authority， 就那种权威了，那别人都听你，那是不是你在做主？是神在做主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要提醒诸位。现在几点钟了？4:30啊，还有几分钟啊？好，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个为什么没有把路加放进来？
哪一个？
路加
是另一个路加。路加他不是使徒之一啊，路加是跟保罗的啊，所以他写的路加福音都是从保罗那里口讲，他把它记录下来啊。谁？提摩太是保罗以后传福音才信主的，他是一传以后的使徒，以后的使徒了，教会的使徒，不是基督的使徒，有两种不同的啊，对不对？大家搞清楚没有？两种不同的使徒啊！今天我们的宣教士就是也可以称为使徒啊。 殉教是可成为使徒。你刚才说什么？啊，马可啊，马可他又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但是他写的马可福音，他是跟谁的啊？跟彼得的，约翰的，所以他所写的东西多半是根据约翰来的。
那是你把希拉提摩太这些都放进来。
哪一个？
马太马可。
马太马可，马太的他是跟保罗的啦，他是跟耶稣的啦，是耶稣亲自在海关上呼召他。他就跟从了主吧，可能他是就第一位跟从主的了。那你们回去啊，查查那个圣经字典呢、啊，或者词典，查这个加百农，耶稣在很多的工作都是加百农所做的，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啊，很多神迹奇事也是在那里做的，啊。还有一个观念也不要忘记了，这个北方的犹太人呢、啊、跟南方的犹太人他们也是搞不来的，刚才我讲过了啊，所以你知道这些背景，你读起圣经来你就变很容易了解当时的情况。
这个里面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犹大，就是那个跟希拉啊，就是保罗与希拉，最后还有之前差派两个人嘛，那里面就包括犹大
啊，犹大有没有？没有漏掉吧？
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与保罗同工，那差派两个人跟他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是派了希拉跟犹大一起去的。
希拉跟犹大一起去，对。
那这里面没有犹大，跟犹大
同。但是我们是讲基督的使徒啊，只有一个犹大，就是卖主的犹大。有圣经里头有好几个犹大，对不对？我再看看啊，我看第六啊啊，配件那个犹大，出卖犹大的加略犹的犹大呀、啊，圣经里头讲的，你讲的是哪一个犹大？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个犹大。
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
啊，我看看啊。那是使徒或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啊。他对了，他也是一位先知，所以没有把他摆在那个使徒里头。
因为他们一起都去，都被派去吗？
他派去，但是他是他是一位先知，那也可以称他是使徒，不过我没有把他摆在那个使徒的那个行列里头，因为他是先知啊。因为教会的有五种恩赐不同的啊，是不是要休息一下了？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